人云喝水不忘打井人，又道是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。现在我们过上这么好的日子，幸福的生活，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革命功勋和革命先烈，没有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，给我们打下了江山，我们哪能有今天。所以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书接着上文，贺龙率领着红军打进冉家祠堂，对老冉家来说是飞来横祸，意想不到。冉家父子听见外面一阵大乱，是枪声四起，爷儿俩全傻了眼了。等提着枪到院里一看，整个乱成一锅粥了。他手下的人呢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愚者投降的投降，剩下的是四散奔逃。冉太横就喊：“镇定，镇定，给我顶住！”啪啪，两枪打死两个逃兵。但是打死十个也无济于事啊，谁还听他的，都乱成套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被胁迫来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，红军来了，红军来救咱们来了，咱也得帮帮忙啊。数百名男女的百姓冲出后院，一看柴火垛，就把柴火垛给点着了，把厨房也给点着了，燃起大火，手中没有兵器，什么菜刀、擀面杖、漏勺，这都是兵器，实在不行的捡两块石头也算兵器，协助红军跟冉家父子决斗。这冉家父子一见大势已去，逃命要紧呢，身边就有几个死党，带着死党往外就冲，什么金银财宝、翡翠钻石，到了现在狗屁都没用了，命是最主要的，那能冲得出去吗？刚走到大门口，就被乱兵一顿乱刀砍死，这两个人得到了应该得的下场啊！这就叫该报没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。红军没用一小时就占领了冉家祠堂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俘虏了好几百人，得的物资无数啊！军民欢呼，高兴的不得了。贺龙就占领了南妖界。再说南妖界的老百姓，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，说这个恶魔冉家父子终于被红军给消灭了。他那尸体在哪儿呢？咱们得出出气。他们请求红军要来尸体和脑袋，就在广场上用汽油把尸体给焚烧了，一边烧着百姓一边跳脚的叫好，烧完了还不解气，人们扑上去用脚踩，我叫你横，我叫你坏，我叫你横，噼里扑。这真叫挫骨扬灰啊，人心大快。红军顺利的占领了南妖界，打这之后又发展了许多武装力量，地盘也逐渐的扩大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来了。胜利归胜利，困难归困难。什么困难？本地青黄不接，粮食缺少。那么粮食缺少呢，还可以解决，通过各种关系从外边打粮。最主要的一样，缺少食盐。你看，都说水是生命之源，这盐呢，人也离不开，人要不吃盐也活不成，也可以说是生命之源的一部分。再有一件事儿，缺医少药，伤员日渐增多，没有药品怎么行啊？特别是在军中， 流行一种腹泻病，因为大部分红军来自山南海北，不服水土，吃了这里东西他腹泻，就因为这个战斗力大减。作为领导人的贺龙、关向英、夏曦等人也发愁啊，尤其这夏曦比别人种的都厉害，偏偏跟厕所打交道，刚提升裤子又来了，刚提升裤子又来了。有那么句俗话叫好汉架不住三泡稀，连着三泡连腰都直不起来了。这夏曦啊就跟贺龙说，胡子救救我吧，我不行了，实在顶，哎呀又来了。有人架着他又往茅房跑，贺龙一看情况相当严重，必须得解决。他马上把敌工部的一个负责人叫傅怀忠把他找来了。这个老傅啊经验丰富，他也是湘西人，小个不高，善走山路，人们管他叫飞毛腿，办事相当干练呢、啊、身子骨也结实，贺龙对他非常器重，因此跟敌人打交道，往来敌占区和解放区如履平地一般，所以贺龙把他找来当面向他交代，老傅啊坐坐坐坐，军长找我有事儿吧？有，咱俩好好谈谈。等两个人坐下之后，贺龙就说，老傅啊，现在军中遇上许多的困难，一是缺盐，二是少药，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给办到，首先要解决食盐的问题。你到敌占区去一趟，能否多多的搞点食盐，多多的搞点药，像什么消炎药、消肿药、止疼药，各种药吧，我们奇缺的东西我不交代你心里也有数。傅怀忠站起来了，啪一个立正，军长你放心吧，就是再难我也要完成任务。好同志，好同志，你带点大洋多带着，马上就去办。哎，等等，我向你介绍一个人，你到了敌占区，有一个老同志姓龚，叫龚清卫，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，遇上难题你就找他，他是咱们自己的人。回军长的话，这龚清卫龚大爷不仅是您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没跟您报告啊，以往我办事情净找他接头，是吗？那就更好了。哎，还是你带着封信吧，你去找他。行了。那位说上哪儿去？上一个地方叫拱滩镇，就在乌江的对岸，乌江的这边是红军地区，乌江的那面就是敌占区。单说傅怀忠带了1000块钱的大洋，化妆改扮之后到了江边，通过关系坐着筏子过了乌江，就到了拱滩镇。这个大镇子水旱码头，十分繁华，居住的人口也多，是四川、湖南、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带。国民党在这有一个团驻守，把守的非常严格。尽管如此，那空子有的是啊。傅怀平进了镇子之后，拐弯抹角找到一个杂货摊儿，抬头一看，有一位60多岁的老者正在那打点顾客。这杂货摊是谁开的？就是龚大爷龚清卫。龚清卫以这个为掩护，成了小生意人。这老头身子骨也相当结实，说话洪亮。别看60多岁了，上山如履平地，手脚麻利。傅怀忠就等着。他把顾客打点走了之后，来到近前，大爷，这草鞋多钱一双？哎，不贵不贵， 挑好了价钱好讲。哎喂，老头一抬头一看傅怀忠认识，哎呦，是你，
是我。
行行行，您买草鞋准备买多少双？哎呀，我想多买点，价钱便宜点。好好，价钱屋里议，屋里议。说着把这小摊交给一个小伙计，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内间儿。内间儿谈话方便了，公卿卫公大爷就问我说，活下你怎么来了？肯定有事儿吧？当然有事儿了，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您先看看这封信。说着从怀里把贺龙写的这封信交给公大爷。公大爷展开一看，是贺龙给他写的信，非常高兴。哎呀，我说怀忠啊，还用得着军长写信吗？我们俩熟悉的很呢，十几年前他赶着马帮曾经来我这儿，那时候我们就交上生死的朋友了，现在他成了红军堂堂的军长，带兵的高级将领了，我真想他呀。就不用写条子，你来了什么事儿我这照样也做，想解决啥问题？大爷，两件事。一件事，你先给解决盐的事儿。现在军中食盐缺得很呢，士兵不吃盐他没有劲儿啊，能不能多多给搞点盐？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，我想办法疏通关系送到红军的红区，你放心吧。哎，还有药的事儿，现在战士们从上至下都腹泻呀，病的都起不来了，你说起不来了怎么打仗？哎，我明白我明白，两件事情有先有后，咱们先搞定食盐，而后我就着手给办药的事儿，好吗？你把这事儿就交给我，一百个放心。这怀忠啊就住到他家了，这老头四外奔走，他人缘也好，手脚也麻利，认识的人也多，没几天的功夫就搞到了4000斤食盐，4000斤盐呢，那还解决了大问题了，又通过关系帮着怀忠把这盐运到苏区，这个任务漂亮的完成。这食盐这一到，贺龙乐坏了，赶紧分派下去，士兵们有盐吃了，解决了大问题，一个个是喜上眉梢。接下来搞药，这夏西呀、啊、坚持不了了，就催问贺龙：“哎呀，胡子，这么多天了，这药怎么还没来？再不来，我的小命保不住了。”书记、啊，你别着急，最近几天这药就能搞到手，你放心吧。现在人加紧办理。那位说这个药怎么那么难？哎呦，难透了。现在国民党下了一道禁令，凡是拱滩镇8大药铺小药铺16家全都接到通知了，所有的药品全都列为禁品，严禁流入苏区啊，就是红军那儿。如果谁要私运药品，立地处决，谁不害怕呀？所以搞药是比较困难的。那么老工头呢，接下来就搞药，没说吗？他认识的人多，关系户也多，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纰漏。这老头每天不闲着，一点点的积攒，一点点的聚拢，终于搞了20弹药。20弹呢、啊、就是那挑子，那两边是箩筐，这一挑那药可不在少数，这么大的数量几天就完成了。跟傅怀忠一说，傅怀忠大喜，呀，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，这可帮着我们解决了大问题。怎么你们我们的，咱是一家人，对对对，我说错了， 不过这么多的药太显眼了，怎么能用过乌江啊？老工头就说，这个你放心，包到我身上，我疏通好关系，弄他个合法证件，那就不怕了。大爷你辛苦了。哎，别说这个，一家人谈什么辛苦不辛苦的。老头又通过关系把大印用上了，这东西属于合法物了，但是上他开的可不是药品，开的是土特产。因为数量特别大呀，这天早晨龚大爷亲自押运，叫傅怀忠住的铺子里头听信儿。哎，人们呢飘着这些药品在头前走，老头呢虽然说身子骨不错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，押运这么些东西能不行吗？特为雇了个滑杆，老头往滑杆上一坐，有人抬着，加快速度离开拱滩镇，直奔江边的码头。弟兄们快点快点，其实咱说书快呀、啊、一句话到了拱滩了。拱滩离着江边的码头啊80多里地，那可不是近道，这一路走不要紧，哎，累的这些人是四遍汗流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过了几道卡子都平安无事，眼看就到了江边了。哎呀，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，这算完成任务了。大伙实在走不动了，大爷能坐下喘喘气儿，抽袋烟不？你看我们累成的这样了。其实老头也累。龚大爷一看已经过了封锁线了，这属于平安无事的地方，让弟兄们喘口气儿、抽袋烟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行，那大伙儿就休息几分钟，就地休息。哎哎，哎呀，累死了！哎呀，我腰这个疼，哎，我这脚这个疼啊。这龚大爷把烟也点着了，坐这吧嗒吧嗒吸烟，心里就想：我呀也过江，看看胡子去。这胡子是真有两下子，多年不见，想死了。我有一肚子话想向他说呀，他为什么不过江把拱滩镇拿下来呢？拿下来之后，老百姓得多高兴啊！那就解决了大问题了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岔了，沿着江啊来了一支马队，能有十来个人，为首的一匹大白马，马上坐的这个小子歪戴帽子，横瞪眼，身带着武装带，穿着大马靴，手里拎着马鞭，腰里插着枪支。谁呀？正是敌占区的巡江队的小队长，此人姓王，叫王老八。这王老八是个土匪出身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呀。没想到他溜达到江边了，骑着马也快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这王老八抬头一看，有一伙好几十人，左一堆右一堆的，带着那么多货。这干嘛的？他催着马就过来了，到了近前，把马带住了，把胸脯一拔，哎，你们哪来的？干什么的？啊！大伙一看，都瞅老工头，老工头心里一翻个，坏了，这不是著了名的坏蛋王老八吗？怎么那么倒霉，在这遇上他了？老工头毕竟年纪大了，有经验，心里发慌，表面很镇定。老头把烟袋磕了磕，站起来鞠了个躬，啊，长官，这东西是我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土特产。哎，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想运到一个地方啊，变现整俩钱花，贴补生活。土特产有证明吗？有有有，请长官过目。说着话把那披件往上一递，王老八接过来瞅了瞅，
啊啊啊，
山货，对对对，一色都是山货。那我得看看啊。说着从马上跳下来，他背着个手溜达到这些筐的前边，打开了仔细观看。嗯，不对呀，这不都是药吗？啊，止血药、止疼药，还有纱布。喂，我说你姓什么，老头？免贵，我姓龚。我说老工头，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？你知道不知道上面有明文的规定，这都属于禁品呢？啊，什么他妈的山货？你瞪眼穷白话。我明白了。你是赤党分子吧？你想把这东西运到赤区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怎么搞的？怎么搞错了？不是那么回事，请长官原谅。原谅什么呢？把他给我逮起来，这些东西全部没收，把所有的人全给我带着，回咱们团防局去了。就这样，龚大爷被捕了。书说简短，这一天晚上是飞行拷问，那些人都是脚夫，出苦力的，不了解内情，自然说不出什么来，所以那些人蹲些日子就被放了。但是龚大爷可不行了，他们拿他当骨干分子，施用了各种酷刑。龚大爷牙关紧咬，就是不说实话，一直问到天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这个王老八赶紧报告了他们团长，团长姓赵，更不是东西，是个土匪出身。听完了之后把脑袋一拨了，哪有那么些时间跟他扯淡呢？既然你认为他是赤匪，就干掉就算了。第二天就拉到公滩镇，当着老百姓就地处斩。可惜龚大爷命丧公滩，死了。这个消息就传到傅怀忠耳朵里了。傅怀忠一听，急出一身冷汗来。哎呀，不仅任务没有完成，我们还搭上了一个人呢。他赶紧把这个情报送回乌江对岸，见着贺龙一五一十全说了。贺龙一听是血贯通人，顿时剑眉到处是虎目圆睁。好，一定要给龚大爷报仇雪恨。